在迷茫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同走人生路。
欢迎收听《慢慢成长记》，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，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，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，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。每个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永远是孩子心目中那个最被亲近、被尊重、被信任的人，也几乎大部分的父母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。看着自己的孩子越看越爱，心里默默地发誓，我一定会好好爱你。但渐渐的，这个含在口里怕化了，捧在手里怕掉了的小可人儿，却让做父母的恨不得把它重新塞回母亲的子宫，巴不得没生下来。父母对孩子的期望，常常让原本无条件的爱变得有条件。而当父母对孩子的爱开始有了条件，亲子关系就有了距离和嫌隙。那么，如何才能让孩子知道你的期望，但又能感受到你无条件的爱他呢？透过慢慢成长记，这个看似悖论的问题，也许并不矛盾。
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。
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，要教育好孩子，就要先教育好自己。慢慢的成长故事，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。
用心陪伴，让爱有方。请听唐曼与你分享《慢慢成长记》。
慢慢成长记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：行游杜甫草堂。来到成都，我们有两个多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。我问曼曼，你是想去杜甫草堂，还是想去武侯祠？想当年第一次带哥哥来成都，便去了这两个地方。当时在去武侯祠的路上，哥哥刚刚在香港买的新手机落在了出租车上。我试着打电话过去，司机不但接了，还把手机送还给了我们。因此，我们对成都和成都人的印象更加好了。此事前话，且按下不表，回到当下。慢慢说，诸葛亮是打仗的，杜甫是写诗的，我喜欢古诗，不喜欢打仗，所以还是去杜甫草堂吧。那就去杜甫草堂吧。在草堂的大门口是一条小河，是叫锦江吗？河边有两棵银杏树，树叶开始黄了，树下落了一些。我们被银杏叶吸引，忍不住捡了一些。虽然天空有些灰霾，不见阳光，但金黄色的银杏叶依然光彩熠熠。进了草堂，迎面的前庭是一个杜甫的雕像，雕得太瘦了，不过曼曼还是跟他合影留念。一大群小学生秋游涌了过来，曼曼很是羡慕，说
他们秋游竟然是学习历史。妈妈，幸亏你给我讲了历史，不然我一点都不知道。
我在心里暗笑，下一个目标 其实是随意逛到而已，就是杜甫纪念馆，主要是介绍杜甫的生平。虽然是走马观花，但慢慢蛮有兴趣。我们一起看了杜甫一生中走过的地方，在当年那种交通条件下，杜甫竟然几乎走遍了大江南北，真是令人惊叹。慢慢说，
看来旅行天下真的很重要。
我特别给他指出了李白与杜甫两大诗人的历史性会面，因为在那里有两个人的蜡像。后来我搜到了杜甫写李白的诗《春日忆李白》，诗中写道：白也诗无敌，飘然思不群，清新与开府，俊逸报参军。渭北春天树，江东日暮云。何时一樽酒，重与细论文。我说给曼曼听，问他，如果咱们两个人的诗都写得好，我会怎么看你呢？他一语中地说，
会嫉妒。
我说，通常两个不相上下的人就会嫉妒，但是你看杜甫对李白有没有嫉妒？白也诗无敌，杜甫认为李白的诗天下无敌，发自内心的敬佩，这种境界是不是非常难得？我们随意中走到了古代著名诗人的雕塑馆，有的诗人慢慢熟悉，有的他不熟悉。虽然背诵过他的诗，但我没有刻意让他记住这些诗人，只是说给他听，他听到多少是多少，这就是渗透吧。在陶渊明的像前，我说，这也太不像了吧，陶渊明生活那么清苦，还天天干农活，怎么会这么胖？那么境界高远的一个人，深深地给雕成了一个无所用心的村夫。在李清照的雕像前，慢慢不禁感叹道，
这个真是人比黄花瘦，实在太瘦了。
但我心里想，你俩是不是有的一比，呵呵。不过曼曼还是最喜欢白居易，一看到白居易的雕像就马上跑了过去，说，
我最喜欢白居易，因为他的诗最容易懂。
他把那么长的《长恨歌》和《琵琶行》都背诵了下来，当然对作者最有亲切感了。这个陈列馆高大宽敞，地面极其光滑，慢慢像是到了游乐场，转起圈来。看到他发自内心的喜悦，彻底放松地享受着这一切的美好，我的心里充满了感恩和喜乐。下一站是草堂美术馆，好令人惊叹。相比之下，宽窄巷子里的东西就显得太粗糙了，真没有什么好看的。这里各种精致、独具匠心的艺术品让曼曼流连忘返，边看边跟我探讨他自己回去以后可以怎么创作。我们在这里停留的时间最长，实在不忍离去呢，而我就成了跟拍曼曼的狗仔队，只顾得看了，把吃饭的事都忘了。直到曼曼饿得受不了了，我们才赶紧离开了草堂。这样的行游我没有特别的计划，也没有提前做功课，只是随意而为。不是说我这样做就是正确的，可能是我的随性散漫的个性所决定。但我相信这样的经历在慢慢的心里会渗透着精神上美好的营养，滋养他的生命。 后来离开成都的那一天，我们去了武侯祠，但感觉很一般，因为没有艺术品。慢慢了然无趣。不过对于刘关张、刘备那个自杀殉国的孙子，瞧，我都忘记了他的名字，印象是更加深刻了一些。成长记，我是唐曼。曼曼妈说，她随性散漫，没有对旅行提前做功课计划，但在唐曼我听来，却觉得曼曼妈平时做足了功课计划，才把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姑娘培养得如此腹有诗书气自华，不是吗？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，接受接纳。分别半个多月，我终于回家了。下了飞机，给曼曼打电话，她刚刚和姥爷出门去华师校园里散步。我问，那我们到家的时候，你们不在家吗？曼曼回答说，不在。我说，我很想马上就见到你。她说，那你就来华师找我们吧，或者在家等我们。我说，我希望你在家里等着我们。他说，那不行。语气中似乎还有点不耐烦。我说，那好吧。收拾一下自己失落的心情，满怀期待地往家里奔。回到家，他们果然不在。没有关系，我正常地做自己的事情。接受他不在家里等我这个现实，接纳他没有像我想他那么想我。当我在厨房里忙活的时候，听到门响，听到曼曼的声音，还没等我走出去，曼曼已经冲进厨房，一下就抱住了我，并且和我紧紧拥抱。我知道他其实很想见到我。晚上在我们的睡前特殊时光的时候，我问他，这些天有没有想我？他说，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不想，三分之一的时间想。我说，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想我呀，妈妈好难过哦。他说，你真的很难过吗？我说，是有点难过，谢谢你诚实地告诉我，不过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想我也很好了。此时我已经不再难过，因为这就是他，这就是我们之间关系的真实状况。接受他常常忘了我这个现实，接纳他只想我三分之一。曼曼问我，这些天我没有按照计划学习，你是不是很失望？说实话，我是有些失望，但同时我也意识到这是正常的。 在他的习惯还没有坚固的时候，我离开他，期待他能够自律地按计划学习，这是太高的要求了。在我犹豫着该如何回答他的时候，他说，
我看出来了，你的确对我不满。
虽然他问我是否对他失望，其实他期待我回答说不失望。我的犹豫已经伤害了他，看他难过生气的样子，我就走过去抱住他。他挣脱我说，
你的这个方法不管用了。
他知道拥抱是正面管教的方法。我说，我现在不是用什么方法，我就是想拥抱你，我爱你。他不再挣扎，和我拥抱了一会儿，然后心情就完全平静了。接受他没有完成学习计划这个现实，接纳他的不完全。中午去饭店吃饭，说好了12点出发，但是慢慢磨磨蹭蹭就到了12点25分，我终于忍不住发火了。曼曼，我们等了你半个小时，你不觉得自己很过分吗？有人说过，只要你一发火，教育的功能就失去了。生气、发火、责备，从来不会有好结果。果然，曼曼先是被我激怒，然后就面带微笑，故意更加磨蹭地走路、穿鞋。我知道这是必然结果，谁让我大脑盖子打开，没有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呢？我闭嘴不再说话。一路上我们两个谁也没有理谁，我的情绪逐渐地平复下来。到了饭店，下车上楼，自然而然的，我和曼曼手拉着手，说说笑笑地上楼了。忽然慢慢停下来，板起了脸，甩手不跟我拉手了。我猜他是忽然想起我们刚刚还在吵架，并没有和好呢。我笑着更加拉紧了他的手，说，好了，我知道你的心里早就原谅了我，早就跟我和好了。既然已经和好，那就继续和好吧，我就是要拉着你的手。他也不再拒绝，我们就真的和好了。接受自己常常会情绪失控这个事实，接纳自己的不完美。我不是完美的妈妈，曼曼不是完美的女儿，一对不完美的母女，天天有矛盾，天天有纷争。她常有失落，我常有失望，但是爱把我们紧紧地连接在一起，彼此激励，在不完美中一起成长。即使有纷争，不也其乐无穷？
帮助我向天赋完全，接纳世界的不完全。帮助我向天赋完全，接纳自己的不完全。世界虽然并不完美，但是并非全然不美。我愿轻看世界缺陷，一天天向天赋完全。帮助我向天赋完全，接纳世界的不完全。帮助我向天赋完全，接纳自己的不完全。世界虽然并不完美，但是并非全然不美。我愿轻看世界缺陷，一天天向天赋完全。
慢慢成长记 今天的第三个故事，曼曼是我的小老师。现在曼曼时不时地转发一些教育的文章给我学习，最近他发的一篇是内心强大的孩子是因为受到这样的守护，主题是对孩子的不同寻常，父母唯有心平气和地接纳，孩子才能乐观地面对。想让孩子不在意别人的眼光，父母要先做到不介意别人的评价。父母保持一颗平常心和平静的态度就好了。曼曼的不同寻常是当他被人关注时会特别的害羞，哪怕没有被关注，只是他以为被关注了，都会非常害羞。一害羞，他就会明显的表现出来，比如会缩到我的身后。其实这样的行为会更让人关注。曼曼主动问我，他发给我的文章我看了没有，我说我看了。他说，你知道了当我害羞的时候你该怎么做了吧？不等我回答，他紧接着有些愤愤地说，老爷就是这样，带我去看病，我不想打针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他就说，你看看你都生病了，不打针怎么行，怎么能不打针？我让他不要说，他却说，我说说怎么了，你还不让我说了。他越说我就越害羞。他描述得很形象，我能够想象到当时的场景和他内心的感受。好像老爷总是被当作反面典型，抱歉了。老人家内心有着满满的爱，但用的是老的教育方法。我回应曼曼说，哦，你的感觉是很害羞。他说，是很生气。我说，哦，不过我没有这么说啊。他说，我如果说害羞，你就会说不用害羞，没有人关注你。你知道吗？你这样说一点用都没有，也让我很生气。就好像是在提醒我害羞这件事，让我更想害羞了。我想象着他听到我说没有人关注你时的内心感受，或许他内心在寻找着证据，证明的确有人关注我，从而令他的注意力更加放在害羞上。于是我问他，那你希望我说什么做什么呢？他说，你什么都不要说，什么都不要做，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，我慢慢的也就不害羞了。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，当他表达害羞躲到我的身后，我只需要搂一搂他，爱抚一下他，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。这样做的好处是用我的爱抚表达我和他在一起，用我的无言表达我对他的接纳，对情境的接纳，同时也表明我的从容淡定的态度。身教重于言传，我的态度会感染他，成为他的榜样。同时我用我的接纳和沉默为他营造一个安全的空间，让他有机会专注在自己身上，调整自己的情绪和感受，慢慢地安静下来。我反思之前对他的态度，虽然我没有明确地批评他表现失当，但内心并不接纳他的害羞。当我说 没人关注你时，其实是有在担心别人关注到他的害羞。我的这种不接纳和随之产生的不耐烦，都毫无保留地被他接收到，从而更强化了他的害羞和行为失当。孩子哪里会行为失当？是因为大人错误的态度和方法，才令孩子行为失当。现在，曼曼几乎成了正面管教的小专家，很多时候，他比我敏锐，比我深刻，常常提醒我。谢谢宝贝，谢谢你陪我成长。
谢谢你陪我一起欢笑哭泣，一路上有你，我会心不放弃。手牵着手，心连心，愿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。主的爱是我们相知相惜，接纳包容彼此许多不同，生命中有了你，不再孤寂，让我说一声谢谢你。谢谢你陪我一起欢笑哭泣，一路上有你，我会心不放弃。手牵着手，心连心，愿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。
曼曼妈与女儿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，真是让人好生羡慕啊。将孩子视为自己的镜子、小老师，随时随刻地反思自己、调整自己，让自己谦卑到拥有一颗跟孩子一样单纯、明净、真诚的心。孩子在这样的父母大人面前，自然不会有任何的压力，两代人之间也就真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与其要求孩子，想解决孩子的问题，不如要求我们自己，先解决我们自己看待孩子的有色眼光吧。欢迎朋友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，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 圈 a 两右的拼音点 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、良友电台手机应用程序、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、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。我是唐曼，下期节目再会。
牺牲的爱，
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，
你们让我学习长大，让我梦想飞翔。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，
爸爸的爱是我的双臂，
你们教我学习，找我要爱耶稣。